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呢，为大家安排了两个话题，一，从清零到突然躺平，中国将承受什么代价？二，取消动态清零，习近平被迫让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上个星期呢，进一步为防疫松绑，形同彻底放弃了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从严防死守到全面放开，这种短期内几乎180度的政策逆转，全球罕见。观察人士担心，在没有研制或引进先进疫苗，没有进行合理的医疗资源配置，没有充分的舆论引导的情况下，一次性放开近乎于裸奔，无异于躺平。目前北京及河北省已经出现疫情大爆发的态势，全国其他地区也不容乐观。中国青年报援引前疾控官员的话预测，说多达90%的人口可能最终会感染新冠病毒。那么经历了3年折腾之后，疫情终于大面积爆发，动态清零一败涂地，那么中国将为此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吴博士您好。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林博士您好。
李博你好，吴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
好的，那么首先呢，我们想问候一下今天带病参加我们节目的北京的吴强博士啊，吴博士呢阳了，吴博士是吗？
啊，是的，但是已经好了，
不是已经好了，
带病了。
今天是第几天呢？
今天是第四天。
第四天，您完全好了吗？您觉得？
我觉得我完全好了。前3天一直处在高温，那么今天早上就恢复正常。
哦，今天才恢复正常。
对
的，嗯，好。那么我们今天把吴强博士请来呢，看来是请对人了啊。无论北京承认与否，动态清零政策呢？外界评论呢已经是彻底失败了，中共口头上和书面上没有承认，但是过去一个星期的防控政策大逆转已经说明了一切。我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北京现在究竟放开到什么程度，放开后的情形又是如何呢？
北京现在可以说基本放开，除了到餐馆堂食还需要48小时的核酸证明，那其他的基本上都不需要了啊。当然我这几天也在家里头，都是我的朋友们在跟我说啊，已经，但是放开的同时，我们说都放开的同时，其实是另外一个场景，是北京现在的街道以及包括餐馆大部分地方现在都是空的啊，比往年春节时候北京这个冷清的状况还要糟糕，现在可能是过去3年以来北京街道公共空间人最少的一个星期，最少的时刻。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躲在家里，那么即使躲在家里，现在北京在流传笑话，即使你就是下楼倒着垃圾可能就被传染了，就阳性了。那么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人当然是在挤在药店，在药店外头排队，那还有相当部分人是挤在各大医院的门诊部发热门诊，120也被打爆了。120现在每天的化物量，据说是平常的六倍或者是更多。那么，换句话说，人要不待在家里，要不然就是在医院、药房，现在基本就这么情况啊。
那么吴博士，您刚才说您发烧了。这一次我听说北京疫情的一个，因为我在北京也有一些朋友打电话跟几乎无一幸免，这才让我感到这么惊讶哈，就是没想到北京疫情这么厉害。听我朋友他们说法呢，就是这一波疫情几乎毫无例外，患者都是开始是高烧，是这样吗？
对的，应该大部分都是高烧吧。按照现在北京方面的一些专家说，这次是 Omicron 的 BF 零七的这个变形株。那么高烧可能是它主要的特征。北京目前的感染率，朋友圈或者说大家随便找一个人，感觉有一半啊，但实际上感染率应该没这么高，但也并不低，可能20%-30%这样子啊。
好的，那么从北京和全国地区来看，评论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可以说基本上就是失败了。但是中国政府和官媒回避了这个问题，反而强调中国政府已经保护你们三年了，现在奥密克戎病毒减弱，该是放开的时候了。那么我来请教纽约林晓旭博士，尽管中国政府避免啊谈论这个失败，但是我们看到他这次放开了，也没有像许多人预计的那样在宣告胜利之后结束动态清零。那您怎么看过去三年习近平的动态清零这个政策的成败得失呢？
首先我觉得回应一下刚才这个吴翔博士哈，这个说到北京的情况，那我个人觉得实际上北京的疫情它其实很不是因为放开了才有一个爆发。实际上我觉得如果你看中共11月份的一些官方的报道的话，11月份的时候官方政府就已经警告中国的这个疫情已经开始升温啊，当然这是官方的这个词汇啊，用得很温柔，但实际上呢，我觉得是在11月份以后啊，其实这个数就已经是一种爆发式的状态了。那么现在它实际上已经到了一种控制不住的状态，然后说我这个彻底解封，所以实际上民众看到的是，就是原来这个感染的基数已经相当大，所以呢，当然会在短时间内会有更多的人被感染。那么同时呢，很多老百姓呢，就是他会不知不觉的陷入这种我觉得官方的这种言论的这个误区啊，就是所谓的这个风控和躺平。那么觉得这个躺平会不会是促成了更多的这个传播的问题？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于奥密克戎这个变异株的话，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当这个不同的这个奥密克戎的变种传播全球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知道这个病毒株的传播力是非常强的。到了4、5月份，当它是BA.4.5 这个变种的时候就是这个亚变种的时候，它就其实它的传播速度就已经接近麻疹的状态了，就基本上就是说这个病毒已经是人类社会所知道的传播力最强的病毒之一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当时就已经宣告了这个中共的这个清零政策的失败了，因为这个病毒本身就是这么强，那么你用这种极端防控的措施根本是挡不住的。只不过我觉得中共官方一直在做官样的文章，一直在控制这个感染人数、住院人数以及死亡率这些关键的数据，他基本上没有明确的告诉过中国老百姓，或者说从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中国老百姓。再加上后来的这个20大的问题等等，各方面的数据都在压着，都要支持这个动态清零等等。那么只是这个到了十一月份以后，民怨已经相当沸腾了以后，那么他不得不考虑放开。所以我觉得现在所说的是好像是躺平和突然爆发，这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我觉得更早就已经。至少啊，我说至少11月份的时候已经开始爆发了。
好的，那么
它的破产是早就注定的了。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网友推友们他们的这个看法。一位叫达西西的推友，他在回应我们时事大家庭节目呢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这样说，他说准确的说呢，中国严格清零始于今年上海的封城，3月末到10月底，时间持续仅8个月，期间呢，违法行为层出不穷，次生灾害不绝于耳。在过去8个月的经济表现呢，是1976年以来最差的，今年损失产值、财政均在数万亿之巨。过去8个月呢，只多做了一件事，常态化核酸和反复封城，而现在彻底放开，证明过去8个月的清零完全多此一举。张壮 他说习近平掌握了绝对的权力，却缺乏敏锐的洞察力、亲和力和相应的知识结构，在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他没有能力带领中国走得更远。三年防疫已经充分暴露了他在重大决策时的这个随机性，借用文昭先生的说法，一拍脑袋动态清零，一拍大腿全面躺平。非言谢，他说时隔三年，新冠病毒已经更新换代了，如今的病毒毒性根本不能和当初相提并论，防疫本身就是一个短期性的，怎么可能一直防下去，总有一个终结点。再者疫情放开呢，是在病毒毒性大大减弱，全民免疫屏障已经形成，充分做好个人防护措施的情况下与时俱进的政策，这难道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刚才呢一连给大家选读了三段这个网友们的这个评语，那看起来呢这个确实呢这里有一个啊不同意见啊，确实有一个是与时俱进主动调整，还是清零失败被迫变通，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同时呢也是究竟是谁在抄谁的作业呢？啊，这样我想请我们两位嘉宾呢简要的评论一下刚才啊我们选读的这些网友的评论，然后看看我们嘉宾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简单评论一下就好啊，我们重点还是放在我们问题的讨论上。好的，首先是吴强博士，吴博士。
对，我刚才有网友在说这个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很同意这点，而且很多代价可能要隔很多年以后才能看得清楚。经济上的代价啊，确实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在心理上、在政治上，这种代价是巨大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待会儿要展开谈的。
好的，那林博士，
我觉得其实还不是这个习近平个人这个脑袋一热哈，整个所谓的防疫政策不科学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他是，长期以来就是很明确的，这个防疫其实只是一个政治秀。对于他来说，所谓的科学防疫并不是他的这个决策的依据，所以呢，中国的这个灾难和严格清零也不是属于今年啊、去年啊、这个广西丽江那边啊、云南丽江那边的这个风控，难道不悲惨吗？所以我觉得实际上这种极端的防疫政策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因为他们自己本身是政治挂帅，而不是以科学来做防疫的，只不过不同程度而已。
那么我们看到，回到我们节目讨论啊，我们看到三年清零封控一招现在是全部放开，那么中国准备好了吗？人民准备好了吗？这方面北京的吴博士可能最有发言权。外媒担心中国在没有先进疫苗、医疗资源配置不充分、大多数民众呢对病毒仍有恐慌心理的这个情况下突然放开，势必会导致疫情飙升、挤兑医疗资源等等乱象。请教吴博士，您如何评估中国放开疫情防控的这个时机，上面所说的外媒所担心的这个情况有没有出现呢？
首先当然我们要界定这个问题本身，就放开，这个放开其实我看就是实际上是动态清零，承认动态清零失败，一种变相承认动态清零的失败，然后再放开，这放开又回到了三年前的一种状态，这种三年前状态并不是说武汉的当时的这种应对办法，而是回到三年前欧美在大爆发的时候，他们所面临的状况，他们的应对的情形。那么中国现在在学习欧美三年前怎么样来做，人民也在重新在学习三年前到底应该怎么做。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其次呢，从中国自己的角度来讲，已经搞了三年的动态清零了，如果说头一年、头半年、2020年上半年这么搞也许还有些道理，但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武汉的人民到底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其实这个也是一个黑箱，我们都不知道武汉人民当时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悲惨的状况下。那即便这个是有代价的，也付出了，但是再往后这种越来越强化的这种坚持，它变得我们按经济账来算、政治账来算，其实都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形之下，那么早解封、早结束动态清零，我们从政治效果、从民生的角度来讲，早比晚好。全面解放、大解封， 比小解封要好，而不是说像过去几年，在北京现在这个大解封之前，我们也知道，像刚才林博士提到的瑞丽，还有东北一些地方，还有像新疆，在过去三年，整整三年都处在，时不时，几乎是整整三年的一个当中有间断的放开，那几乎是整整三年的动态清零的严厉的管控当中。
嗯，
所以这种情形，我们只能说是，就像老毛当年的口号一样的，早比晚好。
嗯，
这个大比小小好，其实不存在一个时机早晚的问题。
嗯，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北京现在好像是，解封以后的第一波，或第一轮的冲击波到来的。那么再往下还有中小城市，北京是这个 ICU。医疗资源都是全国最好的、最丰富的，那么可以抵抗得了。那么对中国很多城市来讲，特别是中小城市来讲，现在放开，他们能否经受？
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时机也不是很合适的。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我们待会儿要讨论问题。现在全国在这个时候放开，其实是全国的公共卫生系统，甚至官僚系统，现在确实是处在一种躺平状态当中。
嗯，好的，躺平状态，吴强博士点出了这个问题啊。中国说目前奥密克戎致病性大大降低，是放开管控的最佳时机。但是外媒强调，奥密克戎在一年前出现的时候，欧美等发达国家就有针对性的采取了不同的预防措施，却被中国痛斥为躺平。而且过去一年呢，我们看到正是习近平加紧封城，在西安、上海、郑州、深圳、东北、新疆、西藏以及广州等各地造成无数人道危机和次生灾害的这样一个时期。那么我来请教林博士，有中国人在网上提出发人深省的问题，奥密克戎病毒在二十大之前和之后有明显的不同吗？如果说习近平坚持动态清零是政治防疫，防疫政治化，那么他现在是不是终于回归科学了呢？
其实严格的来说，奥密克戎的几个变种，到了今年夏末以后的几个变种，其实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异啊。如果你去细追踪不同的这个亚变种啊 ，BF.2 啊等等，啊，或者现在要谈到的一些啊新的变种 XBB 等等，其实它的这个致病性上差不太多啊，基本上表现出来的也还是发烧。还有这个喉咙痛啊等等，就是上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为主，所以它并本身的这个致病性上，基本上还是归属于奥密克戎整个这个变种的这个特点，基本上还是属于致病性逐渐减弱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我觉得其实这里核心的问题就是说，实际上中国有很多玩弄话语术的地方，所以很多人就是不知不觉的你会想啊，中共是这个防疫政策上的调整，可是我一直觉得中共并不是在做防疫啊，这个他对整个中国这社会的这个控制，在这个过去三年中其实是越来越强，而且呢他实际上是达成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管控人的啊，这个训练一大批顺民的啊，这样通过数字集权的方式来管控社会的这个做法，而不是说真正的在防疫。因为你看中国有开发出非常有效的疫苗嘛？这个就是几大疫苗不管是这个 Sinovac、Sinopharm 或者是这个 CanSino， 它的保护率都非常低，对吧？然后另外它本身的采取的从武汉封城开始的时候采取的极端的措施，本来就不考虑相应的这个次生灾难、人道灾难以及医疗资源体系的这个超负荷等等，就很多的这种措施本身就不是很科学的一个做法，然后又压制了像张文宏等一批国内就是有良知的科学家表达不同的观点等等，就这一系列做法，你说它是基于科学的防疫吗？所以我并不觉得它一开始就是本着科学精神在做防疫。那么现在在讨论它是开放了比较科学的还是封闭的比较科学，我觉得还是现在中共这个话语里面在讨论它，实际上它是我觉得基本上是政治目的挂帅，而且通过这几年的这种做法，它一定程度上严重的伤害了中国老百姓的健康。正常的人你把它关几个月的话，它本身如果是 就是精神状态不是那么强，就是不是能够那么强有力抵抗的人的话，那实际上很多人是处于这个精神亚健康的状态，非常容易崩溃，有各种各样的抑郁等等。实际上你创造了一大批精神疾病的这个中国人群。那另外呢，如果一个正常的人把你关在家里一个月，你接受不到自然的环境，你接受不到这个阳光的这个这个普照吧，对不对？你身体的这种机能本身免疫性能也是会低落的，所以一定程度上中国政府的这个封城措施培养了一大批易感人群，根本就不是在防疫，所以我说他这个根本就本来就不科学，所以现在这一系列只不过是中共极端这个这个政策的各种后效应的突发的反应。
好的，
因为你本身在过程中很多医疗资源你也没有让它能够增强嘛，所以我觉得很多问题现在是综合反映出来。
好，那么我们来继续听一下我们观众网友推友们他们的看法。一位叫 LoveNFT， 他说封城无序，人为灾害频发，制度混乱，人害人，人折磨人的党性被迫解封，一个人做决定，地方政府医疗民众跟不上，3岁以下到80岁都没有打过疫苗，对病毒认识不清，华北城市沦陷，单位家庭一个感染就是一片，药店断货退烧药，医院挤兑，才发现这3年呢，除了核酸方舱就没有增加别的，充分体现了政党昏庸，无能不作为。另外一位叫凯西利，他说变态清零和彻底躺平都是最烂的措施，中国两样都干了，并且呢而且是世界独此一家，幸福啊。老莫，一切为了连任，哪怕千夫所指。说到这个躺平的问题啊，上海刚才林晓旭博士提到了，上海传染病学家张文宏早在今年上海封城前就提出要学会与病毒共存，结果几乎遭到了什么样的命运呢？差不点就是一个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的这样一个命运。而现在我们看到啊，各种专家都出来了，什么王文娟、吴尊友、钟南山等等，出面谈什么呢？谈奥密克戎就是一普通感冒，网友反讽说病毒变异哈没有专家变异的快。我来请教吴博士啊，面对西方媒体和网友们的批评，一些中国人感到不平，说当初我们清零的时候你们不忿，现在我们放开了你们还是批评，反正我们怎么做都是不对啊，这一类这方面的这个网评我可以我可以给大家列举很多，比如像一位叫 Jake Jones， 他说坚持动态清零也喷，不坚持也喷，你们到底是什么媒体呀？还有一位澳洲农夫，中国动态清零你们说是过度防疫，没有人性，中国现在共存了你们又骂人家会疫情大面积爆发，在你们嘴里中国永远都是错的。吴博士您怎么看中国一些网民、中国一些观众他们的这种不平呢？
对，这种态度也是蛮有意思的，就是基本上我相信也是中国官方官僚们的一个反应。他们的心态心智很停留在很简单的水平上面，比如说到这个张文宏他一直在倡导的与病毒共存，其实我个人自己在3年前2020年2月份给 BBC 写评论的时候，我当时就在呼吁要跟这个比2003年的非典规模还要大的一个瘟疫，要做好跟病毒共存共生的一个心理准备。当然，这个意见没有人听。张文宏的意见，听他的这个范围非常小。我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就像林博士刚才所说的，这是一个政治的防疫，而不是一个公共卫生的防疫。哪怕在这个政治的防疫当中，政治当中的公共性也被排除掉了，那么换句话说，整个防疫决策当中的科学性是没有的。实际上剩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政治当中它没有科学性，它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一个基本的问题是没有民主，没有这个德先生也不会有赛先生，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的是德赛先生都没有一种状况，回到了一个100年前的 一种中国的一种心智的水平，那么是由这样100年前的一种状态来决定中国的一种公共卫生，这还不如清朝的末年在东北啊，有沈博士当时带领残余的一些很少的一些人在进行的防鼠疫的这样一些工作。所以我们看到的现在是一种依赖警察力量、依赖宣传力量进行防疫抗疫，排斥任何的不同的声音，排斥科学的民主的决策。其实这就是中国政治体制的反应必然的结果，这和1959年到62年的3年饥荒的情形，它的决策模式、它的灾难其实是一样的，只不过当时发生在农村，这次是发生在主要是城市地带。好，
我们看到啊，中国在网上，我们看到中国推出啊，利用一些艺人拍的叫摘口罩运动啊，或者说骄傲的摘下口罩的这样一个宣传片啊，这个比较有名的知名的艺人呢啊，骄傲地把口罩摘下去，这个很多人让很多人感到诧异，中国开放好像走得比西方还远啊。最近有海外中国人发出警示，在没有先进疫苗、 ICU 病房不足、民众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不高的这个情况下，突然这么大尺度的放开，这不是西方倡导的与病毒共存，而是彻头彻尾的躺平。我来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会不会出现疫情大爆发的风险呢？
应该说现在中共所谓的放开、所谓的躺平选择的时机是非常糟糕的。那么本身到了冬季到来的时候，那么今年流感其实来势汹汹，那么比如说已经过去这个冬季流感季节的澳洲来看，它其实感染人数也是比往季要严重。那么如果从美国 CDC 的数据来看，美国今年的这个流感季的这个就高峰期也是提前到达的，所以整体的这个流感今年是一点不乐观。那么中国每年本身流感的这个对社会的负担也是非常大的。如果看中国过去的数据，从2003年到2019年的话，其实每年的流感的负担就是因为流感而得比较急性的就呼吸道这个综合症的因此而住院的这个人数的话，很多城市或者很多的省份普遍是每10万人大概几百例这样的。那么现在到了严重的这个流感的季节的话，这个人数本身应该会达到至少1%-2%这样的状态吧。所以我觉得实际上中国本身就面临着流感的这个冲击，那么加上这个奥密克戎或者还有其他的呼吸道的疾病的这个上升，那么这样的情况下，你本身就是一定会有很多人在这个短期内就会得到就是呼吸道的这个疾病，那么会有几天发烧啊等等。那更何况就是你还有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些易感人群，你这是中共自己不能控政策培养出来这个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阶段。所以当然我觉得会有一个高峰，只不过这个持续多久我觉得还看这个病毒，那么它会进一步怎么样演化。因为当大面积的人突然间就是很大量的感染，而且很多人这个免疫力比较差的时候，这也是病毒突变重组的很好的机会。那么会不会孕育出新的其他的变种，会不会有致病性更强的变种的出现，我觉得很难说。那么同时也一定会有相当一批的年纪大的老年人，他们一定会这个被感染以后出现比较严重的这个情况那么有基础病的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所以医疗资源被挤兑啊，更多的去看发烧门诊，在短期内我觉得很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同时呢，也会有一大批人也会看到，哇，原来其实即使被奥密克戎感染以后，也可能我就是挺两周基本上就能挺得过去。我觉得也会有一大批人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体验的，会有进一步看到中共本身过去这个长时间采取极端风控，或者是这个像刚才网友所说的变态清零我觉得这个很多人会真正体验到怎么个变态所以我很同意刚才吴博士说的实际上在过去3年很类似于这个五九六一那3年，这个灾害是人为的 那么它并不是说因为疫情所带来的这个最直接的这个伤害，我觉得这个风控政策对整个中国的伤害是更深刻的。
好的，
而且它培养了一大批的这个愚民，我刚才说的是弱民嘛，人们体质降减弱了或者精神状态有问题，但是还有很多愚民，所以像刚才你提到的所谓摘口罩运动啊等等，这些只不过中国政府进一步来愚弄老百姓所玩的这些花招而已。而且很多人风控久了以后，现在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北京没有人呢？因为人们都陷在恐惧之中，很多人还相信这个病毒有多厉害，对不对？所以你得不到客观公正的这个资讯的时候，人们的判断力也受到问题。所以很多人实际上是觉得中国像一个大监狱一样的，你关久了，今天突然把你放开了，说监狱说突然这个这个囚犯要出来放放风，很多人害怕了，你怎么突然间长时间放风了？所以人们习惯性的就会回到自己家里来给自我封控。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中共愚民政策的一个效果。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聊天室里的大量网评进来了，我只能给大家选读一些，然后呢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是鱼次郎，他说世界各国都能轻松跨过的坎，到了中国就是一座大山，不但要斗争还要坚持，这股瞎折腾的蛮劲反映出中共的无能与扩大灾难的能力。另外一位杜三元，他说以前抢菜啊，以前抢菜，现在抢药，封城不能出门，开放不敢出门，这个国家太奇葩了。Ben Frank， 他说三年清零，清了什么呢？我的青春清零了，上了三年网课，我的父母失去了工作，口袋清零了，去年我的邻居投资失败跳楼自杀了，生命也清零了。一位网友叫李楠，他说封控不好，开放也不好，国内外都这样的声音未免太过矫情。我相信中国在新冠病毒这个重症率最低的时候进行逐步开放，慢慢与世界大环境进行融合，这是中国大部分人的期望。另外还有一位呢叫 In Abbey， 这位推友啊，他说美国从一开始就躺平，死亡人数过百万也没见你们说啥。好，我们现在呢时间剩下不多啊，第一个问题我们剩第一个这个 topic 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我想请两位嘉宾最后简要的点评一下我们有一些观众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比如这位 In Abbey， 他说美国从一开始就是躺平的，死亡人数都过百万了也没见你们说啥啊。我想请两位专家评一下这个。首先呢我再请教请这个吴强博士评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请问吴博士一个问题啊，您打过疫苗吗？在北京？
没有打过。
您没打过疫苗？
我对中国产的这种灭活疫苗我是没有信心。
好的，您不相信中国的疫苗。那么我们这位网友他说中国一开始就躺平，死亡人数过百万，您怎么说？
我觉得没有一个负责任国家会采取躺平的一种方式。
好，那么这个林博士，您认为您在美国可能您看得更仔细，您觉得美国的防疫政策是躺平吗？
美国的防疫政策当然也有很多弊端，但是说躺平根本是谈不上的。那么美国政府投入多少资金，那么不管怎么样政府还支持了这个辉瑞啊、Moderna 啊等其他的这个在全球流行的疫苗的研发，还有很多抗病毒药物。那么各个地方我们生活在美国的人也知道，美国政府在这个2020年和2021年也采取了很多防控的这个措施嘛。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国内很多人还是陷在中共这个错误的宣传下面所形成的一个印象，所以我觉得还是被中共话语所玩弄，什么躺平啊等等这个是现在开放了以为是躺平，我觉得也不是，实际上我觉得只不过是中国政府换了一个花招，进一步玩弄中国老百姓而已。
好的，我们感谢吴强和林晓旭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两位嘉宾呢在他们的这个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呢，这个我们第二个话题是取消动态清零，习近平被迫让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来继续讨论第二个话题，取消动态清零，习近平被迫让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习近平的动态清零政策呢，历经三年的严防死守，上周彻底崩溃。新疆乌鲁木齐封控区居民楼的一场夺命大火，以及随后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和大学发生的抗议事件，无疑戳穿了动态清零的黑幕。但观察人士指出，以习近平的刚愎自用和权力傲慢，单靠民众的觉醒，恐不足以促使他们做出让步。《华尔街日报》披露，富士康创始人郭台铭在一封写给中共决策层的这个信中警告，严格的防疫管控将威胁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此前有报道说，苹果公司受富士康这个郑州厂动乱影响，已经加快将部分生产移出中国的计划，将生产线移往印度和越南等国。那么三年清零封控如何动摇中共的国本？习近平连任的合法性受到哪些威胁？民心与经济哪一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呢？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北京独立政治顾问吴强博士和这个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呢，这个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清零不灵，无奈躺平。我们看到这是观察人士对于中国防疫政策大逆转的一个生动描述，强调了动态清零领导人的无奈，这个被迫或者不情愿的心理。我们就看到一个月前左右呢，人民日报就开始连发八篇署名为重音的这个社论，连续强调坚持动态清零不动摇。那么两个星期前各主要城市和大学发生抗议活动之后呢，动态清零才逐渐销声匿迹。我来请教北京吴强博士，您怎么看啊这种惊人的政策逆转，为什么动态清零退场呢？
对，假如我们把过去这一个月的中国形势捋一遍的话，我们就能发现其中的变化。1110这个政治局的会议是一个转折点，那这个转折点是意味着二十大结束了，二十大结束之后动态清零政策要做调整。那么而且是在习去巴厘岛参加这个G20峰会之前做了一些的部署，这个部署显然是要开始做调整，但是这个调整的意向我们现在看当时就很清楚，是分阶段进行，准备要到明年的3-4月份或者更晚时间彻底的才放开。但是1124的乌鲁木齐的大火，以及在这之前的我们看到这个由不是国务院总理的政治局的常委，新一届的常委班子，这种权力混乱的一种权力真空期所造成的混乱，他在自我否定动态清零，然后所造成的混乱在1124的乌鲁木齐大火之后引发了公众的不满和抗议。那么这是一个在我看起来是最后一根稻草，是民意，是大学生的抵抗。以及中产阶级抵抗，中产阶级当时都冲出被封锁的小区等等等等，那么这才是真正用行动 来结束动态清零的一个最关键的。至于您刚才说到，比如说《华尔街日报》所讲的郭台铭的那封信，其实在这之前，欧洲商会、美国商会、法国商会都有类似的信，但是没有什么用处。但是我相信，是在他们的所谓分阶段的清零的这个分阶段结束清零的考量当中，但不是关键作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民众的抗议。不好意思，我因为今天这个嗓子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好，所以那吴博士，请您呢、啊，这个请您就是说适当就可以啊啊，把问题说清楚，提纲挈领的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啊。然后呢，保护您的嗓子。好的，的确啊，动态清零退场的这个时机非常引人注目。刚才吴强博士认为，这个白纸革命啊，是主要的原因。确实，这个退场呢，就是发生在白纸抗议之后。习近平在会见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时候，首先发出退场的信号。所以，许多人都把新疆大火引发的全国性抗议事件或者白纸运动视为习近平改变政策的一个动因。但是，也有观察人士注意到，以习近平不信邪的这个性格和几乎无处不在的这个权力傲慢，他真的会为人民抗争所触动，并不惜做出伤及自己尊严的改变。我来请教纽约林晓旭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如果你把中国的这个整个反疫当做一个政治运动来看的话，那么你理解他的这个翻脸呢，我就觉得很正常。因为过去这些政治运动的时候，那么可能之前还是这个伟大光荣的领袖，还是接班人啊等等，那么一旦被拉下台，马上就可以变成人民的公敌。
嗯，
那么这个中共在过去历史政治斗争中的这种政治翻脸手段，我觉得是运用的非常娴熟的。那么对于这个所谓的动态清零、所谓的防疫来说，那么他要封控、要解封，这都是他可以做到的。那么即使他有这个有逐步解封的这个想法，但是呢，我觉得是形势不饶人。一方面，我觉得北京和其他各地的疫情已经是在往上冲。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民怨沸腾已经到了一个无法接受的一个程度了。那么这可以说我觉得是天下使然。那么中共想给自己一个狡猾的躲过这个就是说躲过历史审判啊，就是躲过这样子一个人们谴责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机会，想要逐渐过渡，还继续保持他的伪光正。但是我觉得历史并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所以呢就会爆发各种各样的这个这种严重的灾难，然后激发了这个民怨的彻底的爆发。那么同时呢，我觉得其实整个中共的体系本身也在动态清零中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因为底下的官员如何执行中央的命令，甚至国务院命令与中央命令之间的，或者中央国策之间的这个矛盾，对于底下的基层本身也是非常难以处理的，而且也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央把这个矛盾转嫁到地方，所以你地方这些甚至区和街道啊等等，他们去具体执行这些动态清零的时候，他用各种各样的极端措施，等于是实际上是上面放纵的，但是中共最后把责任推卸给的地方。就像上海这个结束这个封城以后，他说这个我上海市政府并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是你区政府、街道这个居委会干的事情。
是的，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把矛盾转移到下方。那当然，这个矛盾也会在民间不断的积累，只是正好在11月份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爆发。
好，
这个是中共是无法面对的。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关于习近平为什么退出动态清零这个问题呢，我们的网友观众朋友们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小绿桃，他说你们不能说呢吃第三碗饭吃饱了就说前两碗就白吃了，没有前两年对病毒的严防死守，哪来今天的全面优化呢？好，另外一位呢叫Wolfgang LUD 啊Ludwig 这位网友他这样说，他说习近平不会在乎民心，用枪杆子和笔杆子足以对付，经济暴跌，公务员出不了粮，行政执行能力从世界巅峰跌入海平面之下，皇帝不差恶兵，不拆恶兵啊，解放台湾的经济实力都丧失了。我们刚才这位网友提到了经济问题，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经济方面的因素。能够促使决策人改弦易辙的 必然是动摇中共国本的东西。据《华尔街日报》呢，援引消息人士披露说，苹果公司代工厂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写信给中共决策部门，警告严格的防疫管控将威胁到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地位，无独有偶，《华尔街日报》的另一篇报道也披露了苹果公司加快将部分供应链转移出中国的计划。那么我来请教吴博士，联想起中国刚刚放开管控，各省市地方政府就迫不及待地出国去招商，这表明取消动态清零最直接的原因可能是经济考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经济问题当然是很重要，比如说六一年这个三年饥荒的政策怎么结束，也是因为六一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经济工作会议上，粮食的问题变成一个最突出的问题，然后才有了六二年一月底的七千人大会，那么这是毛最后退居二线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对习来讲，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比如说在刚刚结束的对江泽民的悼念会上面，现在各地方都在学习他当时的这个50分钟的这个悼词，其实在学习的时候，他们在传达的对江泽民的总结是什么呢？财大才能气出，这个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对江泽民执政13年的一个所谓执政道路的总结。所以当他在谈只要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时候，他在排除经济账干扰。其次呢，郭台铭我相信他是有上达天听的特定的管道的，他的信应该是呢可以让中央看到，但是能发挥多少作用，在我看起来也不具有直接的效果。他也许对1110的这个就11月10号的政治局会议这种政策上的微调是起到作用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欧盟商会也有类似的信，那么经济问题都在反映，二十大开完以后，整个中央都要为年底的经济工作会议在做准备，那么动态清零的微调一定调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权力真空情况下，在全民的忍耐力到了极限情况下，这种微调就迅速的失控了，变成了执政的政策上的混乱。那这种情形让我们就要回到2000年前王莽新政的时候，王莽当时是一个圣人状态当权，也是具有道路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等等等等，而且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无见，他不听取别人的意见谏言。我们都知道我们知识分子就是闻史见无史战嘛，但是王莽就是不听谏言，所以才导致很多问题他是一错再错然后导致下去。那真正现在我们为什么强调是民众抗议造成的，民意本身对中人来讲也许并不可怕，但可怕的是这种民意的爆发，它是以一种所谓的颜色革命的样式来爆发，而这个颜色革命样式一旦爆发，就意味着过去10年整个中国的执政的路线，中共的执政的纲领错误。那过去10年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防止颜色革命爆发，过去所做的一切10年的全过程民主的这种改革都是为了防止颜色革命爆发，但是颜色革命爆发了，这才是真正的政治危机所在，所以他不得不做立即的调整，陷入到一种权力的混乱当中。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华尔街日报》的两篇报道，一篇是关于郭台铭，另一方面关于苹果公司。那么《华尔街日报》为什么这两篇报道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轰动呢？就是因为《华尔街日报》呢跟这个中共的关系啊，以及最近呢有关我们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关于二十大人事布局它的这个报道呢是异常的啊精准啊，这个就引发外界关注。所以有人说中共呢有的时候可能向这两家国际媒体啊，向这个华尔街日报这家国际媒体喂料，目的呢就是不让外界将习近平同意取消动态清零跟人民的抗议活动和白纸抗议 做过多的联想。我来请教林博士，您同意这种判断吗？您认为导致习近平被迫取消动态清零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觉得中共本身自己的基本的原则就是不采取任何的这个形式、任何的手段来维系自己的政权。那么他通过这个外国的媒体啊，做一些啊这个啊铺垫啊，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啊。之前啊这个西江斗的时候，也很多情况下啊，两个派系都会向西方媒体喂料啊，我觉得这个一点也不奇怪。那么反过来说呢，其实这些媒体也是有点像就是所谓的 useful 一点，你就像前一段这个江泽民死亡以后，有多少西方媒体在大力吹捧江泽民是所谓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红色政权的这个工程师啊等等，那实际上这个人是一个犯下反人类罪的一个严重的这个罪犯，对不对？但是呢，我觉得这些西方媒体他们很多人其实还是本着这个所谓反西不反共的这么一个策略在运作的，所以我觉得媒体被操纵是很正常。那么对于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呢，习近平我确实是觉得他也是为了保这个政权这个不得不做的一定的退让，因为民意非常庞大非常强大，所以这个民可载舟，亦可覆舟吧。我觉得这一点他还是知道的，不过是现在他也许是像老毛一样，也许会有一个潜伏期的，也许他没有表现出他更强硬的这个性格。那么之后会不会如何算账，会不会以后再有反复，我觉得都很难说。因为整个体系，整个中共控制整个疫情的这个解释权，控制核酸的解释权，控制老百姓的这个自由，整个数字集权的一整套体系已经建立起来，而且操练得非常成熟。这些东西并没有因为现在所谓的躺平而放弃掉，中共没有放弃，所以我觉得事情还会有很多的变化。
好，我们继续来听听我们的观众、网友、推友们他们是怎么看。一位叫 Melody 这位推友呢，他认为，他说，我觉得是经济，毕竟人民都尝到了经济带来的甜头，还有天价是贷款。另外一位叫 Real 对不起，我看不清这个 Real Cepheus， 他说承受什么代价呀，当然不是来自疫情本身，因为反正都会发生，代价呢当然是清零的成本，后遗症就是财政枯竭，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抱慢归。这是一首古诗啊，就是形容不要折腾。瓜农似弄瓜秧，不能过于折腾。你过于折腾，就必然让这个瓜呢，就是再不结瓜了。记得当年啊，这个李嘉诚先生，香港巨富李嘉诚先生呢，在香港抗争运动的时候呢，他引用过这句古诗。另外一位叫大光，他说系统性崩溃已经开始，再过两三年就差不多了，因为目前的高层没有反对派，没有了懂经济的，几乎全是一帮自私自利的酒囊饭袋，让他继续折腾了，折腾来折腾去全是烂尾工程。另外一位屠苏，他说体制的傲慢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啊。好，我们刚才给大家选用了这个很多评论啊，我们现在呢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讨论上来，然后我们请我们观众呢在请我们两位嘉宾再简要的评论我们听众观众网友们的这个评论。这个都说动态清零呢让中共可以说是受到了伤筋动骨的损害，且不说经济活动的停滞，我们也不说呢测核酸和建方舱花费的这个巨大经济代价，单就防控措施导致的民众怨气、文革戾气，以及遍及全国各地的官民关系紧张和警民冲突，有人说就让中共不堪承受了。我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评估动态清零给中国造成的这些损失？最严重的创伤，您认为是应该是什么呢？
对损失，当然大家首先会想到是经济方面的，民生的损失，特别中国的底层百姓，那么过去三年我们很难想象他们到底是如何是一种手停口停的一种状态啊，连最强悍的卡车司机的群体，3000万卡车司机群体，在过去三年都在一种很艰苦的状态当中挣扎，这个在如果说美国卡车司机碰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是无法 想象无法对比的啊。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看这种损失的时候，我们要从如果从宏观方面来谈的话，先不谈人民这些江山，我们谈江山本身。我们相信我们看到这三年的动态清零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过去十年一个所谓治国理政的神话的破灭。那这个治国理政神话破灭的同时呢，他把未来的一切的牌都打光了，因为他用三年动态清零的方式把这个治国理政的极端的形式全部都展现出来了。换句话说，我们过去几年我们经常开玩笑，比如说对一些五毛或者对一些这个小粉红，我们说什么时候铁锤砸到你，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现在呢，过去三年是这个铁锤很平等的均匀的砸到了所有人，那么这实际上就是把治国理政也好，把所有的这个美好生活的追求也好，所有这些未来可能出境的一切的利好的牌全部都打光了，甚至连最糟糕的牌都出尽了，未来其实陷入到无牌可打的一种状态当中。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对中国来讲，对中国人民来讲，其实在我看起来是政治上的最大的失败。
嗯，
那个失败要持续很长时间，会陷入到一种所谓的后黑死病的一种中世纪的黑暗当中。那么中国会在这种后黑死病的后新冠疫情的一种黑暗当中陷入到国际孤立。那这种国际孤立和现在俄乌战争的过程当中俄罗斯所陷入的国际孤立很类似，虽然程度上不一样。
好，那么有人说呢，如果不发生十一月底开始的这个民众示威和白纸抗议事件，习近平或许他还有操纵舆论寻找动态清零体面退场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体面退场是不可能的了啊，自损颜面是肯定的。那么动态清零的失败就戳破了习近平的神话，动摇了他一个多月前二十大连任的这个合法性。那么我请教林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这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不是一个危机？他会如何止损呢？您大概时间剩下不多了，简单说一下。
我觉得现在习近平实际上是等同于这个共产党本身，所以现在习近平的危机实际上就是整体共产党的危机。那么他是保党，那么他一定会采取各种极端的手段进一步去这个控制这个社会，因为他已经操练了这个一整套的这个数字集权的这个手段，所以我还是强调这一点。那么我觉得他现在只是暂时的好像是躺平，那么过去实际上我也不觉得是躺平，就是刚才像吴博士提到的，实际上是瞎折腾，所有的这个牌都打光了，那么根本就不是说不作为带来的，也不是低成本不作为，我觉得实际上是乱作为，这彻底暴露了这个中共本身这个政权不是为人民而建立这么一个政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只是有更多的老百姓应该在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灾难中要觉醒过来，要看清楚现在整个白纸革命，我觉得能够唤醒的人还是相当有限，很多人还陷在中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话语式之中，还是被他进一步的愚弄，所以我觉得还会我期望吧，有更多的中国人在将来的各种各样的灾难中还是能够尽快的觉醒，这种经济的灾难让很多人失业，一定会有很多人要有切肤之痛他才能够醒得过来。
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剩下一分钟了，我这样吧，我给大家呢选读一些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这个评论，然后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是 William 我们观众在聊天室里的，他说奥密克戎病毒出现就注定了要取消动态清零，早晚的事情，只要连任成功，经济损失政治损失都不要紧，明年很重要，经济好起来了还是要归功于习主席的掌舵领航。另外一位叫 Fane Valentine 他说不是，刚开始重症致死率很高，现在奥密克戎属于低症状，放开很正常啊，只是步子一下子有点大，但再不放开恐怕要崩溃了，放开很正常啊。再一位朱拉处他说习自我否定其自动态清零，有经济下行的原因，有中国国内民众反对的压力，也有党内的意见，经济应该是主因，看他现在马不停蹄到处跑，看来中国经济形势已经刻不容缓让他被迫的自我否定。 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吴强和林晓旭两位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嘉宾在节目中发表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节目两个话题是中国行程码下线，专制对民主又败下一阵，中国防疫政策大转弯，习近平的宣传如何服众。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再会。